闻听此言，任红有些惊讶，苏延年叹息道：“马可比人矫情多了，离开了原产地，长途跋涉，水土不服，确实很容易误故。当年汉朝远征匈奴，10万多匹军马，基本都是当消耗品用的，战死者少，疾病误故者多，所以对中原王朝来说，每打一次远征漠北，就得歇上几年甚至10年，等新的战马长成。任红前世没学过兽医，也搞不懂汗血马患上了哪种牲畜疾病，但他却很清楚，大将军霍光同意让傅介子这个弼马温出使西域，主要目的就是与大宛恢复朝贡关系，迎天马归汉，以此作为汉朝重返西域的政治信号啊。如今天马却死了，那傅介子这次的使命岂不是大打折扣？这事儿史书上可没有提啊，总不会是自己引发的蝴蝶效应吧？傅介子未能完成使命，还能得到再次出使西域建功立业的机会吗？就在这时，任红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连忙低声问苏延年道：“任红颔首，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。”苏延年摇头，与任红告辞，和陈鹏祖一起进玄泉志去了。他们作为比210的官，有资格参加招待傅介子的宴享。任红的目光落在了傅介子使团的普通随员身上。任红接待过往使团多了，也了解到汉朝的使节有不同规格。最高级别的是出使号称百蛮大国的匈奴，因为从汉高祖白登之围后，匈奴就与汉为兄弟之国，外交关系是对等的。尽管汉武帝穷其一生终于横扫漠北，使匈奴不敢南下，但匈奴人也够硬气，哪怕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未对汉屈服起降，最多说两句软话，想要认汉朝做丈人，像过去那样恢复和亲。但汉朝好不容易翻身，岂肯再认这便宜亲戚？从马邑之谋开始，汉匈战争就只能有一个结局，匈奴为汉之臣妾。两边就这么扛着，匈奴至今仍是与汉相匹的敌国。所以出使匈奴的使节得由2010级别的高官充当，比如中大夫为正，业者令为副，有时候甚至会专门授予正使中郎将的职位。苏武便是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者在汉者，西域那边嘛，就低一个档次，610级别为正使。而方才那个站在傅介子身边，说每个使团随员都得上报朝廷，不能任意加塞人手的长须文吏，则是副使吴宗年。他属于大卢沽之下的主客令，专门负责西北胡国事务。除了正副使节，团里还有20-30个随员，有齐吏、五百、议者及斥候事、御者等，可以统称为吏士。110以上的官都跟着傅介子先进去了，外面剩下20多个力士。任红便热情地上前招呼，和智族吕多属一起引着他们往治所走。但走到一半，力士中领头的那个大汉却停下了脚步。这大汉扎着锥髻，脸颊两侧有飞翼，下巴上却没有胡须。他吸了吸鼻子，指着不远处正往外冒白烟的囊坑道：“